大家好，欢迎来到丰臣秀吉，我是游戏。今天市场上有几个令人瞩目的新闻，想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下。第一个新闻是有关俄罗斯，他们发布一个声明，指出目前正在草拟一个针对加密货币定位的一个法案。以他们最新的一个说法，他们将定位加密货币作为一种形态的货币，而不是一种资产。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他们认为透过这样子的一个定义，能让加密货币更有效的在现有的法律规范之下运行。因为他们已经开始了解到，由于区块链技术的一个特性，他们确实是无法完全禁止整个加密货币在市场上的一个流通性。所以与其像之前他们声称将要禁止加密货币的一个流通，他们目前反倒是180度的一个转变，准备将加密货币纳入市场上其中一个货币的一个规范之下。虽然说以目前他们的说法来看，对整个加密货币市场似乎是一个比较有利的消息，但是大家要记得，这已经不是俄罗斯他们官方第一次改变他们的说法，所以只要他们草拟的这个法案还没有正式开始实施之前，我觉得各种变数都还是非常有可能。所以如果有看到这个新闻的大家，千万不要就觉得这个一定是一个牛市的一个指标。另外一个新闻，我相信大家应该都非常熟知，就是很多人都在使用的 LINE， 他们目前已经在测试运用 LINE 的 APP 来去连接他们的数位厂商还有加密货币付款的一个方式。虽然说目前这个使用的平台一开始会先是在日本推行，但是像台湾还有其他的一些亚洲国家，运用 LINE 的 APP 来支付的方式也非常非常的多。除了 LINE 支付之外，今年 Apple 他们的 iPhone 也指出，在不久的未来将会提供 iPhone 的使用者一个网络无线支付的功能。这个功能其实就是透过目前现有的一个科技叫 NFC， 基本上就像你的信用卡一样，但是渐渐的你是透过 Apple 的他们的一个 App 来去做一个支付的媒介。那这个媒介里面其实大家就可以选择你想要用的支付的一个方式，像是如果你有 Apple Card 或是你有 Coinbase Card 或是你有 Crypto.com 的 Visa Card，你其实你都可以透过不同的加密货币的信用卡，透过新的 Apple 的这个点击付款的方式，让以后你在使用 Apple iPhone 的时候能有更多的付款方式的一个选项。其中当然也包括了 Stripe， 这个目前已经跟 Apple Pay 合作的美国网络支付的龙头，再加上 Coinbase， 他们早在去年8月的时候就已经将 Apple Pay 跟 Google Pay 整合到他们的付款支付信用的平台上面。所以一旦 Apple 这个点击付款的这个功能一上市之后，相信全世界透过加密货币作为一个付款方式的一个情况将会逐渐的普及。除了 LINE Apple 的 Tap to Pay 之外， OpenNote 这个新的网络支付的平台，他们是架设在比特币的网络，运用到的是闪电网络付款的一个架构来去推广之后，大家运用比特币来去付款的一个方式。相较于 Apple 跟 LINE， 他们主要是着重在提供各种不同付款方式的选项。 OpenNote 来说的话，就可以算是付款方式的选项之一。透过运用 OpenNote 他们的支付的 APP， 大家就可以间接的连接他们比特币的钱包，透过 OpenNote 他们的网络来去使用他们钱包里面的比特币。另外，美国最大的资产公司 BlackRock， 他们也在今天宣布将会开始准备提供加密货币交易的服务。虽然说 BlackRock 他们自己本身早在2020年的时候就已经开始陆陆续续的投资到加密货币市场上面，但是对于他们的客户端来说的话，他们到去年为止都还没有一个非常明确的一个目标或是行动。也就表示说，根据 BlackRock 他们市场分析的调查之后，发现这个市场确实是非常非常有潜力，而且利润应该也是相当的可观。加上 BlackRock 是目前全世界资产市场上面的第一名的龙头老大，所以当他们开始正式的加入加密货币的交易的时候，虽然说我们有机会看到更多新的资金流入到整个加密货币市场，但是同时也就表示说，市场将有可能又会被一些大户透过大量的资金来去操作价钱的高低，也就有可能发生大家常常听到的 pump and dump 这样子的一个情况。所以这个新闻可以算是两面刃，新的资金流入当然是很好，但是之后透过一些交易做一些人为的操作，对之后资金开始流入的初期市场震荡的机会将会是非常非常的高。另外今天有一个新闻是有关 Finality， 这个由全世界著名的15间银行共同合资的一个区块链付款的系统，在今天发布他们将要开始测试一些特定的 CBDC， 目标是希望能为他们今年十月的一个正式发行做准备。大家可以看到，在这个 Fidelity 后面的这些世界著名的一些银行，都是在目前的金融市场上面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一些金融机构，像是 ING， 像是 Mizuho， 像是 MUFG， Nasdaq， Santander， UBS， Barclays。 那在这篇文章里面的一个亮点，这个 Fidelity 他们的生态圈里面主要是包括了两个不同的区块链网络上面，一个就是 Fidelity 它本身的一个生态系统，主要是在付款系统这个部分，另外一个部分他们运用到了是公链的 Ethereum 的系统。他们之所以会有像这样子一个混合架构的一个方式，基本上就是想要快速的透过 Ethereum 上面原本基础的一些架构，然后再去堆叠另外一层像是 Fidelity 他们自己的一个生态系统，透过这样子混搭的一个方式来去达到他们最终能透过 Proof of Concept 这样子的一个机制，能去控制整个支付系统的网络的一个方式。所以其实从这里可以看得出来，这些银行他们透过长时间的一个研究发现，其实很多东西他们都还是可以利用现有的公链的一些基础架构，然后在上面再去架设堆叠他们一些新的 idea 或是一些新的区块链的生态系统。不过最重要的是，这些所有的基础架构的最底层，就是最基本的那个基础建设，他们运用到的还是 Ethereum。 所以其实这对 Ethereum 网络长期的一个稳定性还有他们的安全性来说的话，肯定是非常非常的加分。因为我相信这15个金融机构，他们如果想要架设一些新的东西在 Ethereum 的网络上面的话，他们本身自己一定会透过各种不同的方式来去运行好几个 Ethereum 的节点。因为只有透过运行 Ethereum 的节点这样子的一个方式，他们才有办法确实的保障他们所使用的这个网络的这个基础架构是非常稳定非常安全的。所以这个新闻今天一出来，当然对 Ethereum 来说的话是非常非常利多的一个消息。而且如果大家来到 Fidelity 他们的官网来看的话，就可以发现到在他们的合作伙伴里面，他们只列出了两个机构，一个机构就是 Ethereum Alliance，另外一个机构就是 ISSA。 那这个 ISSA 其实就是一个全世界证券委员会的一个组织，在这个组织里面大家可以看到全世界著名的大多数的一些主要的银行都是在他们的委员会里面。以美国来讲的话，大家就可以看到 Bank of America， 然后 JP Morgan， 全世界著名跨国的银行的话，大家可以看到有 Citigroup， 还有 HSBC 等等的。所以大家就可以从 Fidelity 他们合作的这些公司看得出来， Ethereum 可以算是其中唯一一个并不是在传统金融市场的这些大公司，而代表的就是一个 DeFi 去中心化的一个金融的机制。今天最后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在 Solana 的主网上面，他们将推出一个追踪整个 Solana 生态系统的一个指数，这个指数的加密货币叫做 SOLI， 它里面的组成 33% 就是 Solana， 那另外 32.4% 是 Radium， 再来 29% 是 Serum， 还有另外 3.4% 是 Tulips。 简单来说，大家就可以把这个 SOLI 想做是一个 ETF 的概念，这个 ETF 里面他们组成的四个股票就是 Solana、 Radium、 Serum、 Tulip。 所以如果你是资金有限的小资族的话，但是你对整个 Solana 的区块链网络跟它的生态系统非常的有信心，而且非常的感兴趣，那其实你就可以考虑不是单独的去购买分别的这几个加密货币投资，而是直接的去投资这个 SOLI 的指数，可能会是另外更好的一个投资的方式。那我们今天先聊到这咯，如果喜欢我 content 的朋友，麻烦帮我按赞订阅分享开启你的小铃铛，那如果对我的 content 有任何 comment 的朋友，也麻烦帮我在下面留言。那我们今天先聊到这咯，拜拜。